主，当我们说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里面是何等的受洗礼。我们知道我们在这读马太五六章并不是一个理论，我们知道的确你在地上生活过，你从来没有把难担的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既然命令我们，指引我们过一个暗中的生活，我们的主啊，是因为你曾经逃暗中父神的喜悦，你曾经不为自己辩护，你曾经被撕碎，你曾经被误会，但是父神却叫你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父在暗中查看就报答，就让你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但愿今天晚上的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做一个越走冤枉道路的人。主，虽然今天世界上没有人喜悦走这样的道路，但是我们的主，是你把这样的生活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主，我们就求你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但愿不放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随便的过去，让我们实实在在从今天开始过一个真实的生活，不叫我们做一个像法利赛人典型一样的生活。所以我们的主，我们请你怜悯我们，但愿我们尽是施舍或者祷告或者过一个属灵的生活，让我们能坐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仰望你，时候能过去，聚会能过去，但你圣灵的话永远不过去，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处，不让我们随便的过去。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在这些年间你真是复兴你自己的作为，把在神的儿女中所失去的财宝再一次收复回来。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真愿意看见在地上有人能够过一种的生活，就像你所过的生活一样。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那个生命，超凡意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主，当我们在这里复习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能再重新得着能力，叫我们能起来跟随你奔跑前面的道路。主，但愿我们看见你是我们的动机，你也是我们的奖赏，你的笑容实在是我们喜乐的原因。为了这个缘故，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都愿意讨你的喜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马太福音第七章，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那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像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今天我们要接着好几个礼拜四晚上所谈论的，我们最近一直在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六章、七章，所罗门的教训，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真所罗门，他借着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我们一些非常宝贝的教训。第五章我们看见那个超凡的义，第六章给我们看见在神面前隐藏的生活，
那现在呢，我们来了第七章，特别我们今天晚上要看的就是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第六章说到我们在神面前隐藏的生活，严格说来就是我们怎样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因为施舍是施舍在神的面前，祷告是祷告在神的面前，进食是进食在神的面前，所有这些基督徒蒙恩的途径不过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发现神是我们的动机，不是人的称赞是我们的动机，而且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最终的赏赐也是神自己。那么第七章呢，特别是前面的一段，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的活在人的面前。第六章隐藏的生活就是告我们如何活在神的面前，那现在呢，我们要看如何的活在人的面前。当然这里我们所说的活在人面前特别是重在人际关系，因着我们和神之间现在有了一个正常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超凡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就是儿女的义。而那个目标呢，就是叫我们这些儿女能够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所以这个像，这个能像父亲，乃是因为我们有了神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不只是叫我们在神面前过一个隐藏的生活，那么这个和神之间那个正常的关系，那自然的就引申到众的关系，特别是指到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简单的说就是人际的关系。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这里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我们要知道说这段话就很明显的，如果你读前后文的话，你我会发现这里的论断人，然后我们的主就用了一个比方或者一个说明，就是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那证明说这个论断就是因为有一天我们看见弟兄眼中有刺，我们看不顺眼，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论断。所以这里的论断呢是吹毛求疵的论断，这里的论断并不是说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有评鉴的能力，不能够断定是非，不可能。因为你如果读上下文的话，你明明看见不要把圣物给狗，所以有一般人呢，你我要明白他像狗一样或者像猪一样，所以这里说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去。所以这里的狗和猪就证明说我们已经这里有了评鉴的能力，我们结果有一个答案，所以叫我们知道应该怎样的做，应该怎样的行。那么第十五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那证明说我们是看出谁是假先知来。所以这里的论断并不是判断，如果是仅仅的不可以判断人，那这个就叫我们不知道怎样来跟随。那这里的判断是指，这里的论断是指说有一个人高高在上，像警察一样，像审判官一样，特别像审查官一样，那么以我们好像是他的这个臣民一样，那么他来论断我们。那这里的论断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论断是这个意思，但这里论断并不是只做判断的意思，因为如果是判断的话，那么许多时候我们有的弟兄姊妹说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感觉，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等一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别的地方圣经，我们就知道说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知道 断定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不对，谁是假先知。这里说不可掉把圣物给狗，那证明说我们应该知道这是指着什么样的一般人。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那我们也应该知道应该在谁的面前。所以这里说到论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上下文才可以。那么你如果读到上下文，我们才明白原来是当弟兄和弟兄相处的时候，当神的儿女们在教会里面相遇的时候，那么他们过了一段的时间，他们就看见了弟兄眼中有喜。那么就是时间来说，这个证明说这些神的儿女们他们在一起有一段的历史，因着有一段的历史，所以你就能看见弟兄有喜。如果刚刚认识，我想我们普通都不容易认识，特别在聚会里面，我们知道说谁都是把最好的放在聚会里面，最温柔的、最忍耐的放在聚会里面，所以我们彼此不认识，乃是经过了一段的时间。开始的时候，许多时候那个光景就像一对夫妇进到家庭里面，特别是度蜜月那一段的情形。在那一段的情形，因着爱的缘故，我们常常眼睛是闭起来的。当一个人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人就看不见弟兄眼中有喜。我想主在这里说这一段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讲到实行这些的生活，今天应该能在地上活出来。不止我们过一些在神面前隐藏的生活，但神也把那些弟兄姊妹赏给我们，我们爱他们。那么如果我们光用人的情感和人天的爱来爱他们，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闭上我们的眼睛。这就好像很多人进到家庭以前，他们是闭上眼睛的，那么度蜜月的时候也是闭上眼睛，乃至等到日久天长，慢慢的做丈夫的眼睛睁开了，做妻子的眼睛也睁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我就发现我们弟兄的眼中有喜。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论断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像马太福音第七章这里所说的，但是主怎么说呢？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里的被论断不要弄错了，并不是因为你论断那位弟兄，所以有一天你要被那个弟兄论断，不是。这里是说，你如果论断那位弟兄的话，结果你就要被论断。被谁论断呢？被神论断。所以这里非常要紧，我们一直注意的是恒的关系，但是我们的主说在恒的关系中间，当你和弟兄们相处这样恒的关系的这个中间，背后有一个重的关系。你不要以为说你是论断了你的弟兄，结果你要知道，我们严格说来，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要被神来论断。神真的是审判官，只有神看得最清楚。因为你知道在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关于我们的资料，关于我们弟兄的资料是最完全。我们知道一个论断一件事，你我必须要有完整的资料才可以。如果根据片面的资料，我们那个断案是不准确。今天我们看见太多弟兄眼中有刺，我们看不见他更美丽，我们看不见他更善的一面，我们也看不见他更真的一面。只有天上的神能看见他，能够论断他，也只有天上的神能论断我们。所以主在这里说，你们不要论断人，你们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论断被论断。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这里的论断 不只是举着吹毛求疵的论断，这里的论断有一点是要把对方打倒，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把对方抹黑的，这里有一个论断就是要把对方说的一文钱不值的，这是这里论断的意思。所以你知道这个论断的背后代表一颗心，那个心是没有怜悯的心，这个心是无情的心，所以你看见他才能说一些无情的话，那个话越尖酸，那个话越刻薄，那个话巴不得能伤到弟兄，能够巴不得那句话能够一针见血，那是这里论断的话。所以主说，如果你用一个良气来量别人，你的心里面毫无怜悯，那么弟兄姊妹，结果神也用同样的良气来量我。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在这里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特别是弟兄和姊妹之间，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一个不论断的人。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一直看见我们的弟兄一无是。你会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在他们身上有一个最大的漏洞，他蒙了很多很多的恩典，但是就是会批评人，就是会评头论脚，就是会对每位弟兄他都能够批评。而且如果你问他，他第一个印象不是那个弟兄有多好，一定是那个弟兄有什么缺点，那个弟兄有什么弱点。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是一个隐藏在神面前，真的有一个生活是个隐藏的生活，那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学了功课，那么自自然然我们知道有一个功课就是不能不要论断人。那么当然我想为着平衡的缘故，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下，我们应该读另外一节圣经，那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圣经的教训，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断定是非的人，但是是根据公平断定是非的人。所以这里我们知道基督徒应该能断定是非，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成熟的表现。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论断人，像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所形容的，那请我们记得，那我们就变作一个幼稚的人，我们就变作一个不成熟的人。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主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可以不要论断人，你免得你们被论断。然后我们的主继续解释这些话，继续解释关于论断这件事。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稀奇的很。主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当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那个刺呢不会是一点点，如果一根刺在眼睛里面的话，他还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就是这个人还多少看得很清楚，不过有的是一粒沙跑到眼睛里面，开始看见看得模糊一点，所以这个人还是有眼光的，这个人还是看得见。但是你想想看，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你看见弟兄有刺，为什么你没有想到你自己的眼中有良木呢？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当你眼中真的有良木的时候，实在说来你已经是个瞎眼的人。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凡是看见弟兄眼中有刺的，这个人一定是瞎眼的人，看不见，他没有想到他眼中有良木。 这就告诉我们说，人很容易看见别人眼中的刺。谁特别容易看见别人眼中有刺呢？就是自己眼中有良木的人，非常非常的稀奇。你试试看，有很多很多的董事长也好，经理也好，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你不要问说这个钱能从哪里来的，你不要问这个钱哪来，但是无论如何他的事业业务蒸蒸日上，不知道有一夜之间有多少钱就进来了，你不必问有多少钱。但是呢，手续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件事，到底税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件事，这个只有懂事的人，只有参与这个业务的人是最清楚最清楚的。但是你知道很稀奇的一件事，这样的这样在高位置的人，他最清楚的要求最厉害的就是所有的下属所有的伙计，你只要有一点点的不重视，你只要迟到半个钟头，你只要这个1000块有100块钱账没有报，他看得清清楚楚，他可以起来，他可以起来论断他的下属。这就是没，但他自己怎样呢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主给我们看说，凡是会看见弟兄眼中有刺的，多半是因为他眼中已经有了良木。他为什么能看见那些刺？因为他自己经过，他懂得。你知道一个很稀奇的人，凡是会说你看这个弟兄嫉妒心很重，你怎么知道他的嫉妒心很重？因为说这个话的人那个嫉妒心更重。所以我们感谢主，主实实在在是非常，主实实在在是主。所以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然后下面很有意思，这里不光是论断的，这里论断呢，他论断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弟兄，他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所以你知道下面主怎么说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和马前面第六章假冒为善不一样，这是另外一种假冒为善，这个是弟兄姊妹中间的假冒为善。你明明看他不顺眼，现在呢你明明知道他眼中有刺，那么你说出他眼中有刺来，然后你说弟兄啊，我是要帮助你，我觉得如果我不告诉你，那么你知道如果我不告诉你，这个难处会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说主在这里所禁止的，主在这里所定罪的论断，不是断定是非的论断，并不是到了马太福音第18章，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那么当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要指出他的不是了，那这个明显是断定是非。你为了帮助一个弟兄可以这样做，那是在爱里面做的。但是这里不是，这里你是完全看弟兄不顺眼，完全你觉得他眼中有刺，那么现在呢你用一个很温柔的声音，好像你要除去他眼中的刺。因为当你在那里说他眼中有刺，你里面已经不平安，你我里面已经不平安了，那结果叫什么东西叫我们良心能平安呢？就是弟兄，让我除去你眼中的刺。但是主怎么说呢？他说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么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弟兄姊妹，这里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瞎眼的人眼睛瞎不要紧，但是最可怕的是瞎眼的眼科大夫。你有没有到一个眼科大夫那里，结果他是瞎眼，他根本眼睛看不见，结果他要除掉你眼中的刺，这就是这里圣经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许多时候我们帮助神的儿女，我们以为我们看见了，但这个眼科大夫是瞎眼的，他要做大夫，他要除去他眼中的刺。你眼中有刺吗？沙跑到你眼睛里面，让我替你除掉。那这个人分明是做眼科大夫，但是可怜在这里，这个眼科大夫是瞎眼的。
这个眼科大夫长了严重的白内障，根本就看不见他的病人，但是呢他说让我去掉你眼中的刺。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话主用这些形容，那就把我们弟兄和弟兄之间，姊妹和姊妹之间，特别在教会里面，神的儿女们在一起怎样活在人面前，我们的主还把那个最我们常常遇见的难处就为我们点起来。这里没有讲到相爱，因为那是第五章讲的，讲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的主知道，当神的儿女们在一起，刚刚在一起相聚的时候，那实实在在彼此相爱，但是日久天长以后，主让我们知道说，活在教会中，你我就常常好像会看见许多人眼中有刺。那么弟兄姊妹，神是不是容忍这个弟兄眼中的刺？不是，就好像神不能容忍我们眼中的两。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怎么吩咐我们呢？主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弟兄姊妹，你的雄心是要做弟兄的代理，你要帮助他，他的眼睛有毛病，他眼睛有刺，你要替他拿去。主说好，你应该拿去他眼中的刺，但是不要忘记，你这个眼科大夫，在你要帮助你的弟兄以前，你要来到真正的眼科大夫面前，让我们的主除掉你眼中的良木，等到你看见的时候，你才能够帮助你的弟兄。所以的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他真的有软弱，真的有失败，不是说不要除去他眼中的刺，不应该这样说，但是不要忘记了，在你除去你想开弟兄的道，你想除去他眼中的刺以前，有一个问题，你我有没有接受十字架的工作？你我这个刀是不是经过十字架消毒的？是不是经过宝血消毒的？这是这里给我们看见，不是姑息，不是妥协，不是纵容，应该要帮助我们的弟兄。但是你帮助你的弟兄，不是论断他。你如果要帮助你的弟兄，第一点你要知道，在你帮助弟兄以前，最需要帮助的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需要来到天上的眼科大夫面前，最大的眼科大夫面前，接受十字架的手术，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这里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有正常横的关系，我们必须有正常纵的关系。我们巴不得我们的弟兄身上得光，我们巴不得他蒙光照，在他蒙光照以前，我们这个人必须蒙光照。方法不是乱传，方法是你要除去他眼中的刺，不要说你眼中有刺，不要告诉别人说他眼中有刺，你为他祷告，你自己先来到主面前，让主看，让主看过，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眼中的良木必须先除掉才可以。那么当然弟兄姊妹知道，没有一个人，特别是眼中有良木的人，能够除去自己眼中良木，这个当然是我们的主做。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来跟随主的话，我们的主是唯一的眼科大夫，他看得最清楚，他拥有我们所有一切的资料。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你在那里说批评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的时候，你我不知不觉碰到了我们主眼中的同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我们眼睛的同人是最敏感的，你稍有一点点的伤，我们就有感觉了。 不要忘记，今天我们需要帮助弟兄姊妹，但是帮助那个帮助是从天上来的，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经过了十字架的雕刻，我们真的放在十字架的手术台上，让我们的主去掉我们眼中的梁。等到你真的去掉眼中的梁，然后主说你就可以去掉你弟兄，就然后才能看得清楚，你看得清楚以后，然后你才能够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这件事去掉是应该做，论断是不应该做。所以在这里就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平衡。我想现在我们把它综合起来，两点。第一点，不要被论断，这个好像是在横的关系里面，一个弟兄论断另外一个弟兄，但是结果论断别人那位弟兄要被神论断。如果我们有什么良气量给我们的弟兄，如果没有怜悯的话，你看见我们的主对我们也没有怜悯，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肃的。那另外一方面，并不是说我们就姑息了，并不是说我们就养奸了，并不是说我们就让教会里面充满了教了，不是。但是问题在这里，所有帮助弟兄姊妹的这个人是一定经过十字架最深工作的，然后真的能够去掉弟兄眼中的刺。所以但愿主真是能够兴起许许多多的人来，是能够去掉弟兄眼中的刺，但是不是在那里论断。那么同时他自己眼中的梁木是被除去，是因着十字架工作和雕刻的结果，结果就被我们的主除去。那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这里说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前面说的弟兄，现在呢我们要碰到一般人，这一般人呢圣经用猪和狗来形容。那么这里当然是告诉我们是哪些人，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称他们为猪称他们为狗，甚至我们心里面好像有一种厌烦感觉，不是。这里乃是说到他们那个实在的那个情形说的。我们知道猪是分蹄不倒绝的，所以在旧约里面猪是不洁净的，狗呢是没有蹄也不倒绝的，所以也是不洁净。那么在旧约里面讲的犬类都是指着外邦人来说的，所以说只要在圣经里面讲到犬类也好，讲的猪也好，那么都是指着不洁净。那为什么犹太人会把这些东西用在外邦人的身上呢？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觉得外邦人是不洁净。那么今天我们知道从新约的眼光来看，什么叫做不洁净？因为凡是体贴肉体的就是。你我还记得哪些人条例里面有三个条件，有一个条件就是个不能够接近死尸。为什么？因为那是不洁净的。所以圣经用了玷污这两个词。今天当我们基督在地上跟随主的时候，什么东西能污染我们？世界当然能污染我们，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肉体也能够污染。所以这里我们知道说不接近的人是指着什么说的呢？就是这些人他就是顺着肉体的定律在那里行事的人。所以严格说来是指说那些没有蒙恩得救的人，但是又不尽然，并不是指说那些非常可慕慕道的人，说这里不是， 这里的猪和狗乃是指着那些那些随着肉体的定律行事的，他们又受了一些属灵的所谓属灵的教育，结果他们却不认识谁。那么这样的人呢，是我们的主在这里所说的所形容的人。那么当然我想我们最要紧的就是要从主的话里面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确定答案，就是在什么地方圣经是把猪跟狗也放在一起的，然后来形容来解释那些猪和狗。我想我们需要读另外一个地方圣经，那就是提摩太后书，彼得后书第二章。我想我们稍微多读一点就会很清楚了。第二章第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淫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应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就是天使犯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前进人的见解。所以我们说这里特别讲到不前进的人，讲到假师傅，讲到那些引进异端的人，还有呢讲到那些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那这些方面我们都能够有很深的印象。然后像第九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第十二节，但这些人好像没有行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玷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族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就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欲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我们要记得他们晓得义路，不是不晓得，竟背弃了传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那里说他的猪和狗是什么样的人呢？并不是单单纯纯的指着他们不是单单纯纯指着不信主的人说的，也不是单单指着那些随从肉体定律的人行事说的，乃是指着彼得后书第二章这里所给我们描写。这些人不是不晓得，他这些人不是不晓得义路，他们晓得，他们晓得这条路怎么走的。 所以 神的话说倒不如不晓得为妙，所以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这里讲到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取鬼，这话在他们身上正是合适，正合适。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把这段话记在心中，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七章，我想那就很清楚。难怪我们的主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所以当我们在运用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里面要记住，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你应该知道这个人的情况，就是彼得后书第二章那里所描写的。你不能够说因为我看不见弟兄眼中有刺，意思就是说我完全不要判断了。不，你看见当我们今天和人相处，因为主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这仅仅是在爱，不是告诉我们这仅仅是在世界里面，也许就像彼得后书第二章那里所讲，有的人他晓得这异路，他明明是师父，不过圣灵说他是假师父，但是有的人以为他是师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里面要清楚这个点，这个时候眼睛一定要明亮，你不一定要靠着主的恩典一定要判定是非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里面应该谁就像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所形容的一样。那么如果你里面看见，你里面清楚，里面断定了，那这个时候圣经说你不可以把圣物给狗。第二就是不可以把珍珠丢在猪前。那这是什么意思？这里的圣物和珍珠这里的圣物和珍珠最清楚的是指着山上的教训来说，因为主在这里所教训门徒的，对着门徒来讲是刚刚主陈列出来的圣物，也自己仍然就是那个珍珠。所以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也提到珍珠。所以这里的珍珠当然是指着天国的奥秘来说，这里的珍珠是指着福音的奥秘来说，但是最近的意思就是说这里的珍珠是指着福音的奥秘来说，但是最近的意思就是说这里的这个珍珠稍微近一点，你我可以指着天国的奥秘，因为这是马太福音里面说到珍珠，但是最近的就是靠我们最近的门徒，这个时候在那里在山上领受主山上教训的时候，那最清楚的是指着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这里所说山上的教训来说。那么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会碰到一般人，就是一些不洁净的，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我要记得不要把圣物给他，也不要把珍珠给他丢在他面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警告，因为你把珍珠丢给猪的时候，他起头以为是麦子里，或者以为是麦子，或者以为可以吃的东西，那么等到他发现被骗了，发现这个东西是不能吃的，他可能就用手脚一直踩他，这句话就像很多人呢，要吃这个，就是那个特别一些机器啊，可以给你那些汽水什么，有的时候你把钱丢进去了，结果他不给你汽水，你去了就在那拼命敲拼命打，所以很多的这个机器就这么打坏。那么我们知道说，有的许多时候，这个猪就是这个猪就这样，因为它这个珍珠你叫它吃，它吃得下去吗？不吃，吃不下去，就是吃下去也不消化，因为这个根本不是喂着它们的。结果它就吃了，结果怎么办呢？它发现它不能吃，结果它去拼命踩，要破坏它。那么甚至于呢，转过来要咬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主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你我千万不要做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不能做个烂好人， 福音是要传的，我们应该把属灵的事能够帮助许多的人。但是你我一定要记得，你我一定要记得主在这里所说的话。为什么？你知道有些人就像这里所形容的所形容的一样，如果你告诉他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如果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珍珠，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圣物。你千万不能告诉他，因为这些人就是使徒行，就是彼得后书第二章那里所形容的。你可以把福音告诉他，告诉他说你是个罪人，告诉主耶稣为他做什么，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基督徒行事为人的一些重要的原则来告诉他。如果你这样的话，他真的他自己没有消化，他反而转过来要咬我们一口。那么为了这个缘故，神的儿女应该知道，这主知道说我们应该怎样的来保护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做愚昧的事，告诉那些不信的朋友说，你看呢、啊、我你看看我们的生我们的原生活的原则什么样的原则。如果比方说借贷的不可推迟，这个是主对我们说的话。但是如果你知道有的人已经落到，不管是弟兄不管是外邦人，已经落到像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第二章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样的光景，里面良心好像破产了一样，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告诉他说，你千万不要把那些圣物和珍珠给他，需要有智慧。不是说不要把神的话给别人，但是你要知道，在你给他以前，你应该先要叫他得到洁净才可以。否则的话，我们知道，那就他会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所以我们记得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这里所有讲到关于基督徒跟随主的原则、生活的原则，这些原则都不要随便给人，是为着我们遵循的。一面我们要求主，我们要祷告主，求主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叫我们不遇见凶恶，这是每天我们都需要祷告的。但另一面，我们千万不要随便的把这些道理和教训给他。我没有意思说在普通的聚会里面，或者说传福造就的聚会里面，那些不信的朋友他们得不得帮助，不是。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懂这个很重要的原则，千万不要一个聚会讲到很深很属灵的事，我们也把那些不信的人，或者说这些人不信的人也就随便把他带来，这是非常要紧。因为有些话他们听见了，就像这里的情形一样，那这个就证明说我们没有智慧。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基督徒是好人不错，但是不是烂好人。基督徒安人不错，但是不能没有原则，要有智慧才可以。我们不能挨着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主那样的这个有智慧。但是我们的主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主前，这一点非常要紧。如果看见一个人他没有得救没有悔改，带他听福音，带他到福音的聚会里面，找一个人在和他在一起，跪在主的面前，把他带到主面前去。然后如果他得救了蒙恩了，然后就和圣徒们一同聚集。因为我们要知道，不是所有的话我们的主都对，不是所有的话，不就是说我们的主不是对所有的人说所有的话，有许多的话只对门徒们说。他对于那些不信在海边，他只能用比喻，他不能就是他就让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主给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会接触到一些人，我们里面应该明亮，不能糊涂，
那么你我要知道在一个什么状况底下，有的是可以做，有的是不可以。那么当然这里往远的来看，是包括整个神国度里面，神这个神国里面，整个国度里面那些的奥秘，特别基督徒那些金钱的奥秘，基督徒生活的秘诀。他左手可以不让右手知道，他懈怠可以不退，他在主面学很好的功课，但是那他在主面前学的。那如果这些话落在一些肉，落在最终里面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因着他里面的良心完全破产的缘故，他可以抓住一个机会，可以叫这个弟兄完全倾家荡产。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一定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主给我们的话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应该听。我们应该听进去，但是当我们传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记得主所给我们的这个原则。我想这样，我们就交通完了第一节到第六节。你看这些话，这些话都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假设我们跳到第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弟兄们，我们看过第一，我们说过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分明是讲到我们怎样活在人面前，分明讲到人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末了讲到我们怎样的待人。待人这是一般，这个是个大原则，是所有的人。那么基督徒应该守住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黄金定律。那只有基督徒懂得这个定律，也是基督徒实行这个定律。这个定律是远远超过孔夫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那个太消极了。在这里有一个积极的定律，就是基督徒所遵守的黄金的定律。所以如果你从上面讲的不要论断，讲的不要把真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讲了这些以后，那么到最后笼统的在那里这个在最后等到这个整个笼统的包就是这个下结论的时候，那我们主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这是黄金定律，这是基督徒处人待人的一个定律，这是基督徒人际关系中间不可缺少的一个定律，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这个定律。这我只是信主的人说。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前面讲的待人，后面也讲的待人，但是当中呢插了一段，就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那么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我们普通祷告的时候，我们讲祷告是常常借用的，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一段圣经呢就从这一节圣经里面借出来用讲祷告。但是不要久借不还，我们要知道说这一段圣经是在整个的上下文里面，所以我们读这一段圣经要明白，明白什么呢？这里讲到祷告不错，但这里的祷告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待人接物，和我们和人相处的时候，无论和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怎样待人，是有直接连带的关系。所以我们才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一节圣经啊，把它引到那个经文之外，那个上下经文一定要明，要连贯才可以。所以这里的意思一定从上文跟下文来断定的。所以不错，有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一段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很单独的把它拿出来，然后我们讲到祷告的原则，对不对呢？当然是对，因为的确主是这么说的。但是你知道，主说这一段话是一段的话，
主在这里分明的上文说到什么，下文说到什么，所以这一段的话呢，一定跟上下文发生关系。我们感谢主，就是这一段话给了我们的秘诀，让我们知道基督徒怎样来维持恒的关系。因为没有一个恒的关系是不从众的关系来的，只有当我们和主之间有或者说恒的关系，常常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只有在这个情形底下，然后我们才能够继续的活在人的面前，而且能够把主所托付的能够分给别人。所以这是太要紧。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注意说弟兄要怎样帮助弟兄，这就是要应该彼此相爱，但是不要忘记了，在这里主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节，好像说了一段话跟前面没有关系的，其实是相连的。主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么一直讲到十一节，讲完了以后，所以无论何时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个所谓所以，明明是接着上文，明明接着上面这个。